各位同道大家好，欢迎和老刘一起学习论语。我们这一讲的内容是为政篇的第17章和第18章。我们先看第17章。子曰，由诲汝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个由啊，是仲由，就是子路。子路这个人是鲁国人，比孔子小九岁，他是孔门十哲之一，24孝之一，孔门72贤人之一，受儒家祭祀。子路这人性情刚直，好勇尚武，跟随孔子周游列国，一直侍卫在孔子左右，保护孔子的安全。子路这人特点是子路无宿诺，就是意思说啊，子路凡是答应今天兑现的事儿，他绝对不会拖延到明天，就说话相当算数了。子路后来做了魏国大夫孔鲤的仆役宰，就相当于啊，后来他做了孔鲤的家臣，给孔鲤打工。孔鲤这个人呢，和孔子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大家这地方不要混淆。后来在周晋公40年的时候，也就是鲁哀公15年，魏国发生内乱，子路临危不惧，冒死冲进魏国国都救援孔鲤，死于这场混战之中，时年是63岁，死后葬在了河南濮阳。其实救援孔鲤这件事情，子路可以去也可以不去。子路为什么去了呢？因为子路觉着孔鲤是自己的老板，毕竟对自己是有恩的，所以子路冒险去做这件事情，就是觉着如果不这么做的话，自己良心会不安。从这个角度来说，子路的人品我是非常敬佩的。诲汝知之乎？这个女啊，就通汝，是你的意思啊。用汝字的时候啊，都是称呼同辈或者后辈的。诲呢，这里边是教育教导的意思啊。说文里边说啊，这个诲字是说教的意思。诲汝知之乎？就是孔子教导子路关于知之之道。这章咱翻译一下，孔子说啊，仲由啊，我教你怎么是知之之道。你知道的就是知道，不知道的就是不知道，懂得的就是懂的，不懂的就是不懂，懂到什么程度就是什么程度，不可以欺骗自己的本心，这样做就不会因为自欺而遮蔽自己，更不会因此而被自欺所伤害，这才是真知之道。孔子为什么这么对子路说呢？因为子路这人性格比较粗鲁，也就用现在话说呢，这人是属于神经比较大条这么一个人，心不细，不能随事经察。孔圣人这么说啊，也是个对症下药的意思。人有知道的道理和事情，就有不知道的道理和事情，但知之和不知之间的界限是不容易厘清的。人类是先有确定知道的，以知道的作为参照物，才能知道不知道的。比如我们知道狗是什么，那看到一个不是狗的动物，我们显然知道这个动物它不是狗，但这个动物究竟是啥，我们是不知道的。很多人把知道这个动物不是狗当做自己已经知道了这个动物是啥，这就是把这个不知当做已知了，这种混淆是非常多的。圣人讲这话呢，是有两层意思的。第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说的始终保持一个诚意在，就不会有自欺的遮蔽，就是所谓的不成无物，就是自己不能骗自己。第二层意思是说呢，知道自己有不知的地方，就应该努力求知，是有个积极进取的意思在的。这章说的就是上不失于自欺，下不失于自勉，自欺和自勉是同样重要的。我们接着看论语。子张学干路，子曰，多闻缺仪，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缺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路在其中矣。子张啊，就是专孙师，父姓专孙，名师。专孙这个姓是非常少见的。鲁定公八年，专孙师生于陈国。专孙师比孔子小48岁。子张这个人为人相貌堂堂，性格张扬，是孔门12哲之一。后世对子张的追封比较多。唐开元27年追封子张为陈伯，宋大中祥符2年加封晚秋侯，南宋咸淳3年进封陈国公，升十哲位， 不久又成为陈宫。学甘露的甘是求取的意思啊，甘露就是怎么去谋生。古代的时候，俸和禄是两回事儿。俸呢，就相当于现在的月薪，就是给的钱；禄相当于物质配给，比如说禄米，就是给干活官员的报酬，用粮食来计算，这就是禄米。禄位呢，就指的是俸禄和爵位，这里边借指是官职。子张这人性格比较直率，请教的问题很直接，他直接问老师如何在职场中生存和发展，也就是说怎么找饭吃。我们看孔子教学这件事情，他是因材施教的，而且他不会因为说你问这个问题啊很可笑，或者问这个问题一点都不高大上，然后呢就开始训斥学生，或者干脆不理你，不会的。子张问怎么找饭吃这事儿呢，孔子也是回答了的。孔子说呢，多闻缺仪，慎言其余，则寡尤。这个多闻呢，闻呢是闻人之言，闻人之言呢不光指别人说的东西，也包括从书上看的，古人说的话也在闻的范畴之内。多闻呢和博文约里的博文意思是一样的，缺呢就是空出来一块，就放在一边的意思。疑呢是指存疑的部分，也就是自己都感觉不太可信的一些事情，那些道理先放到一边。多闻缺疑呢是说呢，尽可能的多闻，多听别人说，把自己觉得存疑不可信的部分先放到一边。慎言其余则寡尤，尤呢是怨天尤人的尤，这里指啊别人的责难和无故找麻烦等等等等。管好自己的嘴巴，说话得谨慎，这就避免大部分别人的责难和故意找麻烦，别人想找你毛病他找不着。多见寡怠，慎行其余则寡悔。见呢是见人之行，古人做的事儿也在见的范畴之内。你比如说我们书上讲舜的孝行、比干的死谏等等这些事情，这呢都是在见的范围之内。怠呢是让自己感觉心里不能安的部分，也就是心虚、心里没底儿那些事情。寡呢是少的意思，放在一起是说呢，你多多观察别人如何行事，并以此为鉴，把自己觉得不能心安那部分去掉，借鉴其他行事方式方法的时候也要足够谨慎，这样才能啊做到很少后悔。入世治世中啊，多闻多见必须引起足够重视。很多人对这个四个字是过于轻视的，一个人少闻寡见，就不能有足够多的样本做参考，也就不容易见到可疑之处。见不到可疑之处，你就不知道自己心不安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啥也不懂，初生牛犊不怕虎，无知者无畏，做事情怎么可能不悔呢？你知道你在干什么，也知道这么干后果是什么，你做事情的时候心里才有底，才不会不安。如果不能多闻多见，又哪来的多见识广啊？孤陋寡闻必然会导致见识不足，这显然不是为学做功夫的正道。言寡尤，行寡悔，说话能做到少有过失，行事能做到很少后悔。这个尤呢是从外边来的，就是说别人找麻烦，别人责难你。悔呢是发自自己内心的，你管不住自己嘴巴，难免言语伤人，得罪人比较多，结果呢必然会被人家责难。得罪人了，别人肯定要找回场子的，你说了不该说的话，难免会被别人呢逮住短处的，这样呢就很容易让自己陷入被动的局面。做事情自己心里不踏实，难免心里面会有愧，又怎么可能不后悔呢？凡事不要到后悔的时候，后悔的时候就已经是错了。路在其中，论语里边凡事说到在其中，就是不求自治的意思。能做到言寡尤，行寡悔，不是说这么干就百分之百的能得到饭碗，得到禄位。但是呢得到禄位是早晚的事情，这就像种地一样，种地的目的是为了有粮食吃，但是谁也没有办法避免今年你把种子种下去了，碰着灾年了，是旱灾还是水灾，最后呢你不光打不到粮食，连种子都收不回来，那这不是因为种地挨饿了吗？但是呢你只要认真努力耕种，就是年年种，它不可能年年闹灾，对不对？ 丰收啊是早晚的事情，所以多见多闻，慎言慎行，是为了立身，不是为了求职谋生。能做到这些求职谋生的事情，自然就是水到渠成，不求自治了。这道理很简单，别人要请人做事儿，他就得从用人做事这个角度来选可以胜任的人，而你具备这些条件的时候，必然会被赋予机会的，这是毋庸置疑的。这章咱总结一下，孔子说的意思是说呢，君子谋道不谋食。孔子是不喜欢门下弟子把谋求功名利禄这些人道求有的事情放在人生的首位的，毕竟工作和生活只是人生的载体，并不是人生的本身。但是门下弟子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孔子这个人还是就事论事，他谈了自己的看法和观点，能在天道求无的高度俯视人道求有，自然就能清晰人间道的规则和秩序。多闻多见是博学，缺仪缺带是精则，慎言慎行是心有敬畏，寡忧寡悔是笃实践行，人世间的谋生求职之道就在其中。这一讲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一讲继续为政篇的学习，感谢诸君。